康熙皇帝正在帐篷外边和魏东亭说话呢，突然就听见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哭声。康熙感到十分诧异，魏东亭却说：主子，甭说，这准是张玉祥，他今儿被皇上摘了花翎。
哦哦，
嗨，一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呢？康熙一边说一边向着哭声走过去了。果然前面影影乎乎有一个人蹲在地上抱着头，正在那哭得伤心呢。康熙慢慢走到他的身后，笑着说：张玉祥，你哭什么呢？便起仓促，惊慌失措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，就说朕说的，等以后立了功啊，一定准你把花翎挣回来。张玉祥没防备，皇上突然来到身边了，急忙站起身来，转过脸擦了把眼泪，给康熙磕了个头：谢皇上，以后奴才一定改，一定要把花翎给挣回来。好，有这份决心呢就是好样的，得了得了，回去吧。张玉祥又行了礼，这才转身走了。大概是晚上在外边站的时间长了，再加上第二天就变了天，康熙只顾着赶路了，结果冒了风寒病了。按理说早春二月在江南已经是繁花似锦，莺飞草长了，哎，就是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吐芳的时候了，但是在塞外却大不一样啊。这里是天高气冷，仍然春寒料峭，寒气难当。康熙他光顾着赶路了，结果呢就病倒了，冒了风寒是头昏脑热，懒得动弹。虽然有高士奇在身边阴阴的照料，可无奈过了黑山县呢，这一路上都是荒村小店，饮食医药都不周备，康熙是高烧不退。这么一来可把几个护从大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。眼看前边快到龙化镇了，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儿。高士奇合掌念佛呀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好歹镇上会有个生药铺的。魏东亭接过话茬：你放心吧，龙化镇呐，我来过，镇上有两家生药铺呢。一听说镇子上有药铺，高士奇这才放了心，在马上对索额图说：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只是怕主子转了伤寒，到奉天又要祭奠皇陵，又要会见蒙古王宫，实在是怕主子吃不消呢。说着话，一行人已经来到了龙化镇。这龙化镇有1000多户人家呢，满地爬的印子，街旁的绊子也堆得整整齐齐，落得老高老高的。哎，这一说绊子，北方人大概都听得懂，但是南方的听众朋友就不一定懂了。所谓绊子，那就是劈柴。沿街几家的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，手里提溜着西瓜灯，缩着脖子跺着脚，等候迎接客人。按照武丹的意思啊，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先住下再说。但是魏东亭因为以前陪康熙住店的时候遇到过刺客，所以他是格外小心，是挑了又挑，捡了又捡，最后才发现在镇中央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有一间不小的客栈，三间门脸，前边卖饭，后边住店，门楣上有两个墨黑的大字：兴隆。哦，看来啊这是个百家老店。魏东亭总算满意了，就在这兴隆客店住下来。高士奇安顿好了之后啊， 就赶紧张罗着开药方抓药，看着煎好了又亲自尝过，才服侍康熙服下去了。眼见康熙吃过药安然入眠，这才放心出了上房。见魏东亭端端正正的站在房檐下，便走上前去说：哎呦，虎臣兄，你也特过于小心的了。哎，这会儿能有什么事啊？走了一天的路了，你呀，好歹也把这湿靴子换换吧。索老三、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呢，你也快去吧。不，师姐，小心没大错啊，这可是个生地方，山村僻野，内情不熟，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帮玩刀子的。武丹和我商议好了，我们俩得轮流在这守着，你呢只管吃你的饭去吧。哎，主子的病不要紧吧？听了这话，高士奇心中不由一阵感动。要是论起忠心呢，这个魏东亭确实是头一份，也难怪康熙疼他。听见魏东亭问话，他急忙回答说：这事儿你就放心吧，主子的身子骨啊结实着呢，哪儿就真病倒了？我用了一剂发表的药，只要主子夜里一出汗，明天准保没事。这个兴隆老店是个三间门脸的店铺，前面卖饭，后边住店。康熙带的文武侍从、太监、宫女有30多人呢，足足摆了6桌。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雪，老板也没防备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客人。再仔细一看，这些人虽然都是便装打扮，可是一个个都是气宇轩昂，上下分明，一来就包了全店的客房，又命伙计关店门上门板，不准再接客了。这老板做生意的人是何等精明啊，最能看出眉眼高低了，一看这些客人就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客人，忙得他一头热汗，是前后照应。高士奇来到前厅，一看明珠和索额图都在那边坐着吃饭呢，他径直走到他们这桌打横坐下。明珠见着店伙计们都在旁边伺候着呢，就凑近了高士奇小声说：士奇，怎么样，主子用过药了？啊，用过了，安生睡了。哎，赶明儿主子要是不见好啊，那你们只管催我。高士奇正在这吹牛呢，却听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众人一愣，都停住了筷子，眼睛看着门口。店伙计急忙走到门前，把门打开了一个缝，把来人打量了一番，说了声：对不起，小店已经客满了，请您老到镇西头去吧，那边的蔡家老店还有空房子呢。话音没落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：少啰嗦，我们就住在蔡家老店那边啊，不开火，要到这儿买饭吃，老娘走南闯北的，还没见着哪儿有你这号伙计呢，大雪天的把人堵在门外说话的。说着一挤身子进来了，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俩人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，大大方方的冲明珠这桌走来，一屁股坐下了，弄得众人都愣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个年轻人好像没有老太太那么泼辣，腼腼腆腆的坐下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老太太把2两一锭的银子放在桌上，大声说：伙计，打一斤黄酒，烫热一点，来一个黄焖鸡，2碗口蘑汤和2碗水过米饭。哎，我说伙计，你愣着干什么呢？难道是我们的银子不够吗？这伙计有心刁难，拿起银子仔细一看， 是酒吧成色的银饼子，已经夹去了半块，剪角还微微发白，实在是无可挑剔，就笑着说：“老太太，不是小的不肯支应您，我们店里的加减坏了，您去兑了钱来使得了。”旁边坐着的小伙子忍不住抬起头来大声说：“行了，多余的赏给你了，不要你找还不行吗？”说完一转脸，正和高士奇照了个对面，俩人四目相对，顿时都大吃一惊。小伙子盯着高士奇：“啊，是你？足下可是姓高？”高士奇不由一愣，这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来历不明的小伙子。只见他穿了一件绛红色凝绸的羊皮大氅，脚下是一双高腰牛皮靴子，一顶羊皮帽子压得低低的，眉清目秀，嘴角微微有点上吊，两腮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，他感到十分的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竟然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。正在沉思，旁边的老太太突然说：“嘿呦，高相公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哦，怎么，你不记得黄粱梦的韩老婆子啦？”高士奇一听这话，不由眼睛一亮，突然他又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。哎呀呀，这小伙子不是别人，肯定是蒙古土谢图汗的女儿和陈皇要好过的阿秀。他唰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对站在一边的店伙计说：“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去弄吃的？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的。嘿，老太太，您怎么会也到这儿来了呢？那春和呢？”“哎呦，高先生啊，鬼使神差撞到这儿来的呗。春和去了他二伯家，在杭州学着做生意呢。他也着实惦记着你这位救命恩人呐。你救下的那孩子如今也五岁多了呢，取名就叫韩木高。”众人一见这情景还都愣住了。高士奇见大家诧异，就把自己在进京途中依旧韩春和的事儿讲了个大概，只是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的事儿和阿秀的身世。这两件事儿，一件关乎自己的名声，一件关系国政，那都是不便多说的。当下众人一边说笑一边吃饭，吃完饭高士奇便命人把自己的里间屋子收拾出来，让韩刘氏母女俩住下，自己在外间又搭了个铺。一切收拾停当，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，见皇上满头大汗，睡得又香又沉，这才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。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，听听外边人声已静，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，这才慢吞吞地说：“高先生啊，人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，其实啊是个傻子。你知道吗，原先呐，住在天王庙里的那个金和尚竟然是个贼和尚。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哎，韩刘氏叹了口气，喝了口茶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高士奇用火筷子拨着炭火盆子，听老太太继续往下说：“高先生，你们走了不久啊，这老天爷就下起了连阴雨。我家后园子有座孤坟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打山东搬进去的时候啊，原想着一个无主的野坟，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。 所以盖宅子的时候啊就没动它。可谁知道雨下的时间长了，那坟呢就塌了个大洞，雨水是一个劲儿的往里灌。我见总也灌不满，这心里就起了疑。等天一晴啊，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给放倒了，想掘开坟瞧瞧里边究竟埋的是什么东西。要真的是死人呢，也得给他挪个地方，省得在水里受罪不是？
老太太，这么说您把那坟掘开了，那那里头究竟埋的是什么呢？
阿秀听到这儿，不言声的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针子大小的东西。高士奇闪目一看，哎呦，竟然是一颗祖母绿呀！在烛光的映照下，阿秀柔嫩的掌心里放出绿悠悠的光芒。韩老太太指着这颗祖母绿说，瞧见啦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还有什么猫眼睛、红宝石，全都是名贵的宝石啊，整整装了一匣子，还有几个箱子都沉得很，搬不动，我也没敢动，想着大概装的是金砖银元宝什么的。高士奇听到这儿，兴奋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了，瞪着眼睛问，
哦，这么多宝贝啊，那后来呢？
嗨，我老婆子虽然没见识，也知道这园子后边埋着这么一库金银珠宝，那是个惹祸的根苗，这种事儿既不敢打听，也不能露出风声去。第三天早晨呢，我就带上阿秀儿子和媳妇儿抱着孙子出门了，跟家人呢只说是要去武当山给祖师爷进香。我们娘几个绕了个大弯子，到晚上才悄悄的躲进黄粱梦周家，也就是我的亲家他们家呀，想在那儿躲躲看看风声再做打算。可是一连半个月都没动静，我心想闹不好啊，这是前明的哪家财主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埋的，后来人一死就变成没主的财产了。正想回去呢，就在这天半夜里，我的那个管家马贵急急忙忙的跑到周家，说金和尚和那个小沙弥于一世带了100个大汉，都是山东口音，先说是要到我们家去借宿，后来呢一言不合就动了手了，家人已经被他们杀了3个，请我的亲家公给拿个主意。我的那个亲家周员外你也是知道的，那可是个火爆性子，一听这话就上了火了，当下点起家人就要过去厮杀。我在屏风后头听着不对就出来了，嘿，我这么一出来呀，倒把马贵吓了一跳，
哎呦，老太太，您不是去了湖北了吗？
我说，马贵，你回去对那姓金的说，人人都知道我去武当，匣子我带走了，要匣子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其余的东西嘛，随他搬，任他拿。等马贵回去，这边的人也就都去了，远远的在黑地里筛锣擂鼓的喊叫，结果呢就把他们给吓跑了。就这样没用半个时辰，金和尚于一世就弄走了那几箱金银，也没再杀人。临走的时候他点了一把火，结果正赶上下大雨，火也没烧起来。高士奇听了这番话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好家伙，招惹这么大的事儿要放在别人身上还不知怎么样呢，可是老太太您呢却一点亏没吃，真了不起。后来你们就再也没回去吗？阿秀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
我倒说是要回去的，可妈妈说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安身之地了，后来就干脆把宅子给了周员外了。
韩老太太接过话茬说，哦，我就那么笨，守在家里等着他来杀，金和尚不死，我这辈子也难得安生了，想想没法子，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儿。他二伯是个生意人，二嫂子呢眼里又不容人，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去的，有事没事的丢勺子打碗指桑骂槐的数落人，我原本不是穷，是富极必愁的，哪能受得了这个呀？一气之下，我就把他二伯在落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给盘买过来了，叫儿子媳妇儿也有个安身之处啊。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，就带着他一道出来，哎呦，好像是闯江湖一样哦。高士奇听了咯咯一笑，哎呦，也亏了您呐是个智多星，要换了别的妇道人家呀还不知怎么样呢。你虽说是轻描淡写，据我看呐，实在也是惊心动魄呀。哎，秀哥哥，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了请兵报仇的事吗？阿秀目光一闪，高先生，听说您已经是皇上身边的人了，我求你一句实话，皇上如今他到底在哪儿啊？
哦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，又低声说，皇上这次奉天之行，明面上是说为了祭祖，其实更要紧的是会蒙古王宫，这里头的文章可大了。秀哥哥，恕我直言，这次来会的王宫啊，有车臣的使臣，有噶尔丹的使臣，你的仇人不少啊，皇上如今都要笼络，你在这个时候公然露面怕是不太好啊。
阿秀听了却冷冷一笑，
哦，哈哈，有仇人那也有亲人呐，我的叔叔温多尔汗也要来的，皇上要真的不管我们，我阿秀也不想活了，拼着大家见面的时候来一场热闹的，只怕你还后悔莫及呢。
高士奇听了不由一愣，哦，你怎么全知道？
真了不得，温杜尔汗要来我还不知道呢，呵呵，怪不得陈皇这小子没缘分，你可真是个神仙。
阿秀见他说话轻狂，急忙坐直了身子说，
高先生请自重，别忘了彼此的身份。